受她可以，婆婆压迫她，她也能够接受，她都从中来结果。有一天她佣人欺负她，她过不去了。其实弟兄姊妹，哪里全世界哪里有主母，哪里做主人的人背十字架，一定是你到时候不对，你请他走就好，一走你又十字架好背的。但那个时候呢，你看就是微笑的声音。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戴安夫人，那这个佣人是我替你定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戴安夫人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她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个佣人来。没有想到后来呢，果然这个佣人在他主人的母在这个主人的身上就看见了神自己，结果后来他也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今天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那个圣灵那句话实在叫他更小，对不对？因为现在连佣人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你看，那你说这个还了得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在这个时候，盖恩夫人完全可以从这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生很多的气，许多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闷气，十次有九次都是跟我们己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肯让十字架，肯让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那这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微小的声音是叫我们更微小，叫我们从一变成了七分之一。那现在呢，神就可以开始帮助，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下面在微小声音里面有内容，不要以为没有内容吧。许多时候我们说微小的声音表示我们与主的交通，好像没有内容一样，好像很神秘一样，好像很奥秘一样。没有弟兄姊妹，所有真正与主的交通都要发生事情，对这个世界都要发生影响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一天那个微小的声音，到时候要扳回整个的局面，明白吗？今天怎么对你巴力，今天你怎么对付亚哈，对付亚哈还不够，你怎么对付亚哈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只到时候怎么能够叫整个以色列境内一个巴力的偶像都没有，你看见吗？神需要做什么？就要做更大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微小的声音就告诉他说，那如果你要死，神就不能再用你。所以今天的神恢复你，神对你说话，神叫你比从前更小，因为神要更多的使用你。所以现在你从这个洞里出去，这个世界要产生变化，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从来没有想到神会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做了扭转整个世局的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圣灵到底对他什么说什么话，到底主对他怎么吩咐他，那就是微小声音的一部分。所以微小声音主要的部分是把它变成更小，从一变成七分之一。当它变成更小以后，它就更容易让圣灵来差遣它。所以现在你看见下面圣灵要找他做的几件事，如果他仔细分析起来的话，他就这怎么可，我是以利亚，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所以你就晓得，只有当一个人完全被变成渺小以后，圣灵才能推得动他。所以下面第十五节，你看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以色列呢，常常被亚兰所侵扰。亚兰是什么？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约旦河外不是有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最北的是巴山，那巴山呢隔着一个尤法拉底河，没有多久呢就到了大马色。那么亚兰的首都呢就大马色。所以很自然的，你若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被外人欺负，那么圣经很明显讲了亚兰。所以讲到整个世面，讲到以色列那个时候这个国势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他们常常亚兰派兵来侵略他们，来打他们。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以利亚如果要在这个北国做先知的话，他不光是要讲到本国的情形，也要讲到他周围的情形。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对以利亚怎么说，你到大马色去。大马色什么地方呢？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就是叙利亚的首都。 你要做什么呢？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好，所以表示很清楚，你只要让高哈薛做亚兰王，那么如果哈薛做亚兰王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国有一定的影响。神就借着这件事要做审判的工作，神要借着这件事做什么呢？做洁净圣殿的工作，神借着这件事要做的挽回百姓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先知要做什么？先知就是要听吩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整个的时局怎么改变，怎么转换，当然跟亚兰很有关系。如果亚兰有一个王叫做哈薛，那么他做了王了，那么好了，那么一定对当时的世局有一定的影响，对不对？那这些影响当然都跟什么？跟巴黎有关系嘛。因为现在很明显的，他们还要索取我的命，就表示什么？表示现在我怕死了，现在我逃命。那么弟兄姊妹，那如果我逃命的话，那么证明什么？证明是谁占上风呢？证明巴黎还是占上风。所以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是一定要把巴力压在底下才可以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就算是以利亚抱怨有道理，就算以利亚他就落在自己有道理，但是结果没有成功事情，不可能成功大事。你只能自怨自艾，你只能说现在好了，你就到了尽头，那结果巴力怎么办？神的旨意怎么办？北国怎么办？现在整个的历史还要演下去，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是有责任的。以利亚不是普通的人，以利亚既然神让他战胜了巴黎，但是不是一次就完了。所以现在神看得更长远，神是在时间里面做神。所以当这个齿轮往前走的时候，以利亚是先知。所以现在神叫以利亚做什么呢？第一，你到大马色去封什么呢？去哈薛来做亚兰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要知道啊，这个是带做以色列王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他要篡夺亚哈家的地位，所以叫亚哈的王朝呢从此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很清楚，谁要用耶户来做审判的工作，那么就把整个的亚哈的王朝拉下来，因为是亚哈就率领全国来拜偶像巴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神从来没有放弃，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使命。神为什么用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有那样得胜的经历？目的是为了将来有更大得胜的经历。神所要得到的不是赢得一个战役，神所赢得的那是一个整个的战争，意思就是说最后的得胜是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为着最后的得胜，你看神有部署的，但首先不要忘记了，第一，以利亚需要听得见那微小的声音；第二，以利亚需要接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叫他变得更小；第三，他要完全顺服才可以。那这是他最难最难顺服的。为什么？等一等你就明白了。这两件事很重要。第一，就是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整个亚兰的时局。现在亚薛做王了。好，在以色列，如果是亚哈做王，亚哈的儿子做王，那么你看见那个故事还是依旧的，你看见巴力还是做王的。所以现在呢，要去整个改变整个的情形。所以现在你要去高什么呢？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第三点，你去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个亚伯米荷拉，这个是靠在约旦河西边，那靠近后来不是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埃嫩，大概就是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以利亚呢，就高了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那接续你什么意思？接续你就是说，神在阶段性上已经完成了，以利亚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呢，神要继续的要使用以利沙来做这件事。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三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是以利亚做的。所以问题在这里，如果以利亚做了，他的确影响了全扭转了全体， 那么你看以利亚是很伟大的，但现在因着以利亚完全被缩小了，被减少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当他神要借他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很清楚的，神怎么说呢？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后来整个的故事完全应验，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段预言，然后再看后来整个故事的发展，非常的稀奇。最后幸好就是那微小的声音，因着以利亚顺服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神最后的旨意完成了。但是很稀奇，你我都知道哈薛是在以利沙的时代，不是在以利亚的时代。耶户是在以利沙的时代，不是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老早升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不稀奇？神说你要去高亚哈做亚兰王，那么后来以利亚会说，我已经升天了，我怎么可能去高他呢？还有呢，我已经升天了，我怎么可能会去高以利户呢？所以你再读下去，你才知道说，原来是以利沙去高耶户的，是以利斯嘎去高亚薛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你现在就清楚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在以利亚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只要是以利沙做的，就算是你做的。但也你有个基本的工作，你要得罪以利沙，你要让以利沙来跟随你，然后以利沙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在以利亚身上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明明这个，你看见吗？是一面来讲，神是要你去，是要去你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在你的后面来的那一位，就是以利沙所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就是在施洗约翰后来的那一位。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利亚不过施洗约翰不过是个先锋而已，所以最后你看所有的工作是在谁的身上完成？是在主耶稣身上完成。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以利沙有许多的故事，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太多了。比方说，你看见叫苏念的夫人，叫苏念的这个叫苏念夫人的儿子复活。那么你知道有一天主耶稣的拿因城也是叫一个儿子复活，那在同一代的地方，所以他们说这个先知，这个神兴起大先知来，那没有错。在古时候是以利沙，现在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实在说来就预表以利沙，很清楚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利沙怎么样那个叫乃曼的这个长大麻风得了医治，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这个什么叫做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意思就是说，真正最后真正最后做的不是我做的，但是很稀奇嘛。只要你顺服了，只要你能够让以利沙接续你来做他，接续你，凡是他做的，通通是你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十项全。你千万不要以说你可以完全包办，因为你活得不够长。以利沙比以利亚活够长得多了，所以你看以利沙经过了好几个朝代，那不光这样，结果呢，你看见因着他忠心的能够得着一个以利沙，结果凡是以利沙所做的都是他做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你看见神怎么样使用以利亚。很清楚，这个仗还是以利亚的仗，你看见没有？圣经明明，你后面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去高了哈薛做亚兰王，然后以利沙呢也到了耶户，也到了那里就让耶户来做以色列王，这都是以利沙做的，都不是以利亚做的。但是呢，你看见很清楚，在预言的眼光里面，凡是以利沙做的都是他做的。所以基本的工作是什么？他要为着 我们的主预备百姓，所以他所预备的水呢，就是以利沙。如果以利沙在他身上成全，他虽然